以善说遣除恶行。久远之前，有一仙人以歌舞为生，他有一极具智慧之女儿，名为吴玉母。吴玉母出生时即色妙行诸，吸引住众多人之目光。他即是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。吴玉母两岁时即成孤儿，父亲一朋友自此开始养育他。此人亦能歌善舞，他告诉吴玉母亲戚说，我欲传授吴玉母歌舞技艺，随后就开始对他倾囊相授有关舞蹈之种种学问，而吴玉母对他所教授之内容很快就通达无碍，舞师便将各类舞蹈道具一一赐给他。当地国王有次命人于舞场中举行盛大歌舞庆典，舞师也将吴玉母及种种演出用具一并带往王宫，以国王为主之成千上万观众便得以观赏此次精湛绝伦之表演。吴玉母上场时以千姿百态之身体动作翩翩起舞，许多人一时皆被其妩媚风姿与秀逸绰约体态深深打动，他们目不转睛沉迷之际，都很想亲近亲近吴玉母。与此同时，有一出家修苦行者已对苦行生起厌烦心，疲累不堪之时正准备还俗，他当时亦前往城中，在接近舞场边缘时忽听到隐约鼓声，于是他便不经意到舞场中匆匆一瞥，恰好看到吴玉母婀娜身姿，并听闻他天籁之音。苦行者马上暗自思忖，我于森林中苦行，何能享受此种妙语，想来我真应该舍弃苦行修道。正在此时，吴玉母上身衣物忽而坠地，两只秀美乳房豁然显露，舞师当下贪心顿起，吴玉母知晓他心态后沉稳说出一句，自心常依正法者，谁愿造孽趋恶道，趋前暗夜明增亮，再入歧途诚可惜。这善说之计在舞师听来就如弟子听到上师教言一样，他在即将去入恶道当口立时遮止住自心烦恼，口说善哉之同时，便将自己上衣脱下交给吴玉母。而苦行者在听到这善说之计后，忙将自己树叶所成坐垫黑色沙拉树皮恭敬置于吴玉母前，两商人也在观舞，此时他俩则将自己如月光般白色衣服送于吴玉母。同时国王大臣及王子也纷纷将各自月光般白衣送与他。歌舞结束后，国王首先问舞师，你为何将自己衣物交于吴玉母？舞师惭愧回答说，国王，当他上衣落地之时，我当下就对他美丽生出贪心，等他说过善说之计后，我心中痴暗立刻即被全部铲除，故而我才送衣明志。国王又问出家苦行者，你为何要把树皮树叶送给吴玉母？出家人自我谴责说，我已舍弃苦行，正欲还俗时，一听他善说之计，我即打消此念头，我还要精进苦行，正因对他恭敬感激，我才献上树皮坐垫。国王再问两商人赠衣动机，其中一位如是说道，有一商主外出之时，主我替他看管一珍珠项链，后于某次宴会时，我将此串项链借与他。两位商人中另一位妻子佩戴，看到他脖上项链，我妻子就问他从何处得来，他回答说，此乃一商人之物，你丈夫将之借与我享用。因他如此言语，我妻子就想，我丈夫既已拿到这串项链，何不等那人回来讨要时拒不交付，如此一来，这项链就归我们两家共有。我妻子即将此想法告知他妻子， 他们两人商议之时，我俩闻听后已贪心大增，共同预谋等那人前来讨要时坚决不还给他。结果刚才听到吴玉母善说之际，我们立刻将此种贪心舍弃，并开始去入真正善道，故而我们一边赞叹一边送与他白衣。国王接着问大臣，你为何也把自己上衣送与他？大臣一听，立即膝盖着地，恭敬说道，若国王答应不惩罚我，我则向国王讲明缘由。国王答应不惩罚他后，他就将国王请至寂静无人之处，告诉国王说，我这恶性之人竟与你大王妃商议，欲趁大国王沉睡时以毒药或宝剑杀死你，我好登上王位，但此种恶念已被吴玉母善说之计彻底摧毁，所以我将衣服送与他以明谢意。国王最后问王子，你又为何送吴玉母上衣？王子回答说，父王，你已听闻大臣所述，这人竟于与我姨母一起毁灭国王种姓，我原本极想将其诛杀，不过此等恶念现已被吴玉母善说之计一扫而光，我这非法之心亦同时被他清除，他已成我真正上师，因此我才以衣供养。国王闻言啧啧称赞道，真乃殊胜无比，随即就赏赐给吴玉母大批财物，并恭敬赞叹不已，众人随后也相继归家。如此大菩萨以其智慧力宣说一计，都能对众生带来不可思议无法估量之利益，对此我们理应升起恭敬心。又久远之前，有一巨大势力且财富丰饶之国王，名为智严。当时有一商主名为善行，精通一切伦典，性情寂静堪忍，据种种功德，实为世间无偏亲友。善行常对众人开示光明道，他也即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那时在鹿野苑有一天女般妖孽老鸨，经常欺诈众商主。善行听说后，为摧毁此保姆青春傲惧心理，便与众多朋友特意赶往鹿野苑。当此之时，有许多恶人对保姆说，你之艳丽恰如莲花吸引蜜蜂一样，能勾招一切男人，既有如此本领，不妨拿来一试。听说有位智慧超人之商主善行已来此地，你何不以善语及引诱男人之本领好好款待他一番？有人如此说过之后，他便派一能言善道之人以恭敬心对善行说道，受众人喜爱之保姆让我传语，言你这位善行可前去他那里摄受他们。善行巧妙答言，能引诱众人又具色艺之女人，我来此地就专为见你，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，我定会赴约。善行于是来到身着白衣统领许多妓女之老鸨处，保姆看到他后马上来到他身边，以种种搔首弄姿之态与其嬉笑言谈，还时不时以媚态观望挑逗善行。总之他以各种令人贪欲大涨之行为举止不停诱惑商主，又将喜爱商主之话语时时温存到来，末了又含情脉脉要求晚上再能与善行亲密接触。善行晚上如约而至，并与老鸨发生淫行。第二日黎明时，善行将一价值连城之珍珠项链送与女人。第二日晚，善行又至老鸨家中，并赠与他以纯金饰品。第三日则送与他以少量银子做成之饰品，保姆嗔心顿生，于是便把善行告到梵师国王处。他振振有词说道，我对他欢喜异常，爱意可谓日日增上，而他送我之物品价值却一落千丈， 为何反差会如此巨大？国王犯善行前来与老鸨当面对质辩论。这保姆又说道：大国王，此人毫无慈爱之心，对他说上半天又有何用？正所谓无水之地无须桥，喜欢这种人无任何实意。国王便要善行回复女人质疑，善行就反驳说，他所出卖之肉体本来就为充满过失之物，他所谓娇躯时刻都在衰老变质，价值当然要一跌再跌，正如陈旧凋谢之鲜花，蜜蜂都会舍弃，世间众生亦情通此理。青春少华之时，肉体可作行欲之工具，衰败老朽后自然会被废弃，众人哪个不是喜新厌旧？一切有为法均为刹那生灭，年少翩翩最终定会被衰老磨蚀，而寿命总会被死亡一日日侵夺。万法说到底尽皆无常，那些不知老病死等痛苦会毁坏自己肉身之余者，他们所迷恋之女人身躯亦无非为一堆以筋肉相连之骨架而已，对此等骨肉筋生贪痴迷不拔，岂非太过愚痴？有志之人哪个不知贪恋女人身躯有诸多过失？国王闻言连叹善哉，赞叹之情溢于言表，而保姆听后也立即熄灭对自己肉身之执着及共高我慢之居傲心态，他自此亦开始去入寂静善道。最后众人都开始远离放逸，并手持清净戒律。大尊者善行则又返回原先自己居住之林木风貌之山岩之地。久远之前，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帝释天，当时在一森林中有一苦行仙人，他身边总是聚拢起众多野兽飞禽，他们亦喜欢与他共住，恰似他弟子一般。有一母象当时产下一可爱小象，但小象不久即告走失，他一时找不到母象，苦行者看到后就开始似父亲一般爱抚养育小象，而他也常常以莲藕树叶供奉于苦行者手上，并常时住于仙人所居茅棚边，无论仙人前往何方，他都将资具驮于自身紧紧跟随，仙人大小事情几乎都由他来承担。小象后来又找到母象，于是便又跟着母亲前往森林。仙人在做过火供等仪规正欲吃饭时，这才发现小象已不知踪影，他为顾及吃饭，踩着小象脚印就追踪而去。追赶上时，正见小象与母象身边吮吸乳汁，他见到仙人后立即起身相迎，仙人不觉热泪盈眶，他抚摸小象头顶说道，你喝母乳有何作用？还是饮清净水为好，我们最好再回我们所应居住之地。将他又带回来后，仙人特意为小象搭建一茅棚，日夜为他健康饮食担心，确实可称得上关爱异常。此种情况早已被帝释天以天眼觉知，他深感此位修行人对小象已太过贪执，太过爱护。帝释天想到，虽然修行人已远离亲友前往森林苦行，但他依然未舍对小象之贪执，这又怎能获得妙观察智？我实在应调伏他不应有之执着。帝释天于是便降临人间，并以幻化力使经常障碍修行人之小象忽然沉疴，眼见小象病情日益严重，无丝毫好转迹象，仙人不由泪流满面，一边不解自问为什么，一边哭泣不止，边哭还边痛陈各种悲伤语句。帝释天随即便以苦行者形象来到他面前说道，大仙人，你将可爱亲友尽皆舍弃，来此森林中本为苦行，既如此，你为何现在还要为担忧小象生死而痛苦悲伤？ 这种如大象沐浴般之修行到底有何实际利益？有智者见到你所作所为都会讥笑不已，因所有众生都将赴死，如此哀伤了无实意，前辈先人了知万法终将毁灭，故而才抛下钱财亲友奔赴森林。你既已住于苦行森林中，奈何又用贪智绳索重又将自身捆缚，这实在不应理。一切有为法尽为无常本性，最后皆具毁灭性。若贪执任何众生，都只会导致作茧自缚、画地为牢之结局。因此你实不该与其长期交往并共住。于轮回苦海中如只精进于贪执，只能产生一切痛苦。若不贪执，众生才会现前解脱。仙人听罢苦行者谆谆开示，立即对之升起恭敬心，并连连赞叹。第四天化现之苦行者又继续说道，若我们自身六根绝不轻易随顺乐意舒心之外境，只以正知正念摄受真心，那就能获一切成就。故而我们理应随顺助智者前行足迹，怎能满足于做低劣小人。仙人闻言由衷敬佩，善哉赞叹不绝于口。第四天此时则现现出原来身相，并说道，我实乃第四天天王，现以我加持力，愿小象即可恢复健康。话音才落，小象即恢复如初。仙人将小象放回象群，他日渐长大后终成一代象王。象王常以装满水之葫芦及水果供养仙人，仙人则抚摸他头顶，以饶一心悉心教导他。日常最喜行之事，即是安住于自己茅棚中，一心一意苦修禅定。
旁生说妙法。久远之前，有一天鹅王住于无热恼湖中，名为护国。护国天鹅王育有两子，一名刚瓦为兄长，一名心结为小弟。刚瓦性情粗暴，举止笨重，经常以拔毛、手挠、殴抓等方式伤害其他天鹅。众天鹅将刚瓦劣行告知护国天鹅王，天鹅王知晓后不由心想，将来我若将老大扶上王位，他性格如此粗暴，定会逐渐毁坏掉我鹅群，看来还需另谋主张。于是他就唤来兄弟俩说道，你们兄弟各带500眷属飞往江河湖海等处巡视，先回来者即可继承王位。刚瓦心结便携带各自眷属飞临各处，他们先来到鹿野院范氏国王治下国土，那里有一范巨湖，深广浩渺，壮阔庄严，竟超胜大海。林林总总之花木岩石周围，种种禽鸟各出和悦雅音。刚马一见就不愿再离开，他便与眷属纵情陶醉在这湖光山色之中。心结之眷属亦请求他能带属下于此地安居享受，但心结却说，等我们返回先得到王位再回来享受也不迟。心结随后便率领众天鹅飞回无热恼湖，并抢先继承王位。然后他又带500眷属飞临范巨湖，此次他们无有任何负担，自由愉悦，尽度自在时光。范氏国王治下民众多有人目睹过心结天鹅王飘逸秀雅之身影，众人皆认为此天鹅实为整个水域之庄严。他之风姿已远超所有飞禽，故而每日都有成千上万人争相围观。诸大臣将情况汇报与国王，国王当即就召集捕鸟者，吩咐他们务必以温和方式抓获天鹅王。 众人虽有一种不会伤害天鹅王身体之网将他捕获。当时心结无奈说道，我被众人精进不懈地逮住，现已落入他们虎口，悉你等天鹅速速远离此地逃命去吧。结果除一只天鹅留下来陪伴心结外，其他天鹅尽皆纷纷溃逃。捕鸟者捕得天鹅王，尚有一只天鹅还紧紧跟随他。此种景观众人闲叹稀有，人们将天鹅王押至国王那里时，那只不肯离去之天鹅也同至王宫。国王一见顿感稀奇，这只天鹅从何而来？众人回答说，大国王，我们并未逮他，是他自己前来。国王因感罕见难睹故，而对之生起信心，他急忙将能引领天鹅跟随自己之天鹅王送上狮子宝座，而心结则以人言为国王宣说十善法等善书。国王听后下令道，从今往后，凡我国土之中任何人都不得杀害水生动物。当时之心结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与此公案相同之大护国天鹅之事迹，在34本生传中有记载。又久远之前，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野兽王，名为金富。金富兽王之身躯具有不可思议功德威严，甚为庄严可爱，任何人见之都不免震惊万分，并百看不厌。兽王自己也知道自身有如是功德，故而他常常担心会招致猎人等恶人损害。有一乌鸦见他闷闷不乐，便问道，你为何经常陷入恐惧担忧之中？兽王就坦言说，许多人都觊觎我身体，因此我才惴惴不安。乌鸦主动提议说，我一惧怕猫头鹰侵袭，想来我们可互相保护，白天我守卫你之安全，夜晚则需你对我进行保护，你看如何？兽王马上接受了他所提建议。其后有一双手被人捆绑于身后之人顺水飘来，湍急水流中那人哭叫道，何人能拯救我所痛苦？若他能解脱我，我愿成为他仆人信使。兽王恰巧率领兽群偶至河边，他马上就发现了惊恐哀嚎之落水者。当那人凄惨大叫之时，其余野兽全都四散奔逃。而诸菩萨即使身为恶趣中旁生形象，但其本心则绝非如此。他当时马上就生出悲心，立即准备跳进河中救人。乌鸦因不为诺言，始终于白天紧跟兽王，保护他免受伤害。此时看到他正准备救出落水者，就急忙告诫兽王道，兽王务必放弃此人，万物草率行事，此人根本不知报恩，纯属忘恩负义之徒。尽管乌鸦如是劝说，但诸圣者只考虑众生利益，绝不顾忌自身得失，因而兽王未听乌鸦劝阻，直接跳入水中，就如母亲带儿那般将此人驮于背上，顺利脱离水面。上岸后又以种种方式将捆绑他双手之绳子松开，不大功夫那人即缓过劲来。兽王劝他道，你勿于此停留，应赶快返回。被救之人双手合十，跪于兽王脚下顶礼说，你既救我性命，我愿做你仆人信使。兽王回绝说，我何须仆人及信使，只是我皮肤会招惹众人将我杀害，故而请勿将此事告诉外人。生存于世，我之身躯能令大多人们欢喜，且生出贪心。你切记勿向人提及曾见过我，以此报恩已足矣。那人忙不迭答应后就离开此地，临告别时还绕转兽王三匝， 且在他脚下顶礼。当时洛野院大自在部国王权势显赫，财富圆满，他有一王妃名为月光母，素以梦兆准确而著称，所梦之事后来无不应验。有次王妃在宝座上安睡，于后半夜时分，她忽然梦见一野兽王，通身毛色异常鲜艳，且坐于狮子宝座上为众生宣讲佛法。王妃心中很是喜悦，她醒来后即刻就将梦境告诉国王。国王对王妃所梦深信不疑，同时也深觉稀有，他想一旁生怎能宣讲佛法。王妃则又以悦耳言辞劝说国王，请他无论如何都要将梦中兽王找到。在王妃几次三番请求后，国王终于对大臣下令道：迅速集合起我国所有猎人。待猎人们全部集合后，国王对他们说：据传我国境内有毛色鲜艳之野兽王存在，你们务必以温和方式，用安全之网将其捕获后交与我，绝对不能伤害他一根汗毛。猎人们个个面呈难色。大国王，从小到大我们都以打猎为生，也去过众多地方，但从未听说过有此种兽王，更未曾目睹。若国王知其大致方向，再对我等下命令，我等即可想法抓住他，那时我们定会依教奉行，保证令国王满意。国王又对大臣下令道：你们去鹿野院广为宣布，言在我国境内有一肤色鲜艳美观之兽王，若有人见过，请速速向国王汇报，我定会赐其大量奖励，并赠予五座城镇。大臣听令后如是照做。那曾见过兽王并被其搭救者听到消息后，心想我是知恩图报亦或向国王汇报。一般而言，贪欲增长之人可谓无恶不作，这人也不例外。当其贪心猛增时，他又想如果能得大财富，我即可向往其怨敌复仇。除贪欲增上外，嗔心之火亦开始焚烧此人心相续。他想报恩之事暂且放下，先以兽王获取大批奖励报仇雪恨为快。下定决心后，此人即于第二日一早就启程向王宫进发，还随身带有鲜花以为供养。来到王宫门前，他发现此处汇集有众多大臣侍卫，一一通过后，他最终来至国王面前供上鲜花。他以大恭敬心说道：大国王，在某某地方有一遍布各种林木飞禽野兽之地，分外庄严，当地有一金腹野兽王，被成千上万野兽围绕，我可向国王指示这只皮毛格外鲜艳之兽王。国王听闻非常高兴，他马上欲率臣民共同前往。这忘恩负义之人就充当带路者，引领众人向野兽王驻地进发。乌鸦为遵守此前对兽王所做之承诺，白天一直在各处巡查，看到有人进入森林之后，他飞快向兽王报信说：大兽王，我过去劝告你勿搭救那落水者，因他不知报恩，反而还要趁机害人。果不其然，他现已带领很多人奔向我们这里。闻听乌鸦所言，其他野兽皆心生恐惧，他们纷纷四处逃窜。兽王此刻心想，我若不保护其他动物，他们今日肯定会被人全部消灭，舍弃众生远不如舍弃自己性命为好。如是打定主意，野兽王就亲自迎向国王及众人。此刻那不顾来世以毫无悲心之人迎面看到兽王时，立刻用双手向国王指指点点说：大国王，他正是兽王。话音刚落，此人双手立刻掉落于地，因一些猛烈之夜无需关待时间即可成熟。国王顿感稀有，他问那人为何会如此。 断手者痛苦不堪的声音说道：大国王，何人窃财非算盗，忘恩负义方为贼。国王又问他此话何解，那人便将全部经过讲与国王。国王听罢不由义愤填膺，他对不知恩图报着说：你这低劣小人，该当遭受此种痛苦，为何你不碎身成一百块？为何不天降金刚毛摧毁你丑陋身躯？国王了知圣王不可思议威力功德后，就对诸大臣说：各位智者，我们应对圣王表示最大恭敬，你们均应返回城市，清扫干净街渠，将大小长役全部除尘洒扫，上印喷洒檀香水，还需设置妙香香炉，并树立圣状、飞幡等物，地上亦应以鲜花遍洒，务必将整座城市装扮成花园一般。如是吩咐后，国王即将兽王带回并迎请入城，城中成千上万人都手捧鲜花列队欢迎。国王以最恭敬之礼仪请圣王坐于庄严狮子宝座上，据威望之王妃、太子、大臣及村落民众团团围坐于圣王座下，聆听他为众人宣说佛法。国王及众眷属闻已，即开始手持五戒，无边众生都引圣王传法而获善根。国王终将森林等地赐予众野兽，并从此将无畏布施施与所有旁生。又久远之前，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500只水鸟之王，众水鸟中有一老水鸟常食其他水鸟之蛋及幼雏，尽管行为如是恶劣，但他经常都伪装成行动迟缓、单足独立之苦行者形象。众多水鸟对此都心生厌烦，他们纷纷集中于水鸟王前请求解决之道。水鸟王知其劣迹昭彰，于是呢便私下做祭子揭露他罪行。老水鸟恐惧异常，立即皈依水鸟王。水鸟王告诉他说：何时诸鸟无争执，彼时即为快乐时。老水鸟闻言深感恐惧，于是就飞往别处。自此之后，其余水鸟就开始横享幸福生活。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能言鹦鹉，他设法使梵狮王皈依佛门。当释迦牟尼佛示现为天鹅王、孔雀王时，为他众宣说佛法，从而利益众生之事迹，上文已有叙述。如是诸菩萨即变身为旁生之躯，但依其无比智慧力，依然可成熟众生善根，令其皆趋入善道。对他们之智慧，我们理应生起恭敬心。又久远之前，有一先民仙人，当时在其驻地有一泥狗卢妙树，翁郁之夜，竟遍覆一文具之地。先民仙人即住于此树下，他以神通欲观察并计量此树树叶总量，于是便花费12年又7日光阴，才最终得到确切数目。释迦牟尼佛当时也转生为一仙人，名为碧蓝仙人。他到先民仙人处与之交谈时，先民问他：于此整个世间，有无婆罗门能了知眼前尼狗卢大树之树叶总量？碧蓝回答道：我就明了树叶总量。先民非常惊奇，他试探说：若你知道，就请报出树木。结果碧蓝根本不看树叶树干，竟脱口而出树叶树木。他完全是以自身智慧力，方能于一刹那间如实说出，且所得数量完全等同于先民通过计算而得知结果。先民对此非常满意， 他由衷赞叹道：我费尽12年又7日心机，方能神通算出数一数量，你却看都不看一眼就一口爆出，此到底是你智慧力所为，亦或有天尊前来相帮？这并非依赖天尊传语，确实是我自己清算。即使虚空有边际，我亦不会说妄语。碧兰如是回答。当时这先明仙人即为后来之舍利子比丘。
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野蛮人王，
名为浙香嘎。当时有一种姓高贵、地位显赫之婆罗门，名为莲经，他有一善妙且富智慧之女儿。野蛮人王有一子名胡尔，本欲迎娶婆罗门女儿为妻，但婆罗门自是种性高贵，又有智慧，故而傲慢不已，根本就不理会野蛮之王之请求，断不肯轻易将女儿嫁与胡尔。浙香嘎极以智慧及辩才摧毁婆罗门傲慢心态，他凭对吠陀及世间论点之精通彻底制服婆罗门，使婆罗门在恭敬赞叹之余心甘情愿将女儿嫁与胡尔，相关细节在胡尔经中有广说。